如果你一经历到这个住在主里面的那个福分，你就越要住在主里面。你尝到了那个与神同在的那个福分，那不仅是一种甘甜。从这首诗歌里面呢，我们知道在神的同在里没有黑暗，没有忧虑，没有忧伤，没有重担，满了生命，满了亮光，满了活泼，满了能力，因为他就是能力。诗篇第九十篇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全能者，要知道与神同在不是一单单一些甜美的感觉，那是很浅的。与神同在，你就是与这位全能者同在，你不能的他都能。你注意那个歌词，每一句每一句。第二句刚才我有一些感受啊，就是住在他神圣的同在里，圣洁，看到没有？这个不仅是甘甜的问题，圣洁、幸福、安乐之地，得见神永生大光辉，经历神是光，照主面满有恩惠，然后主的显现，你知道神的光。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大概那里告诉我们说，大概第四章说，这个福音的光啊，是神照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不是照在外面的，而且呢是反映在耶稣基督的脸面上。意思说让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让我们越发爱耶稣，让我们的里面呢就更加认识耶稣，不是认识单单历史上的耶稣，是超过历史上所记载的，是超过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那因为这个认识是里面的认识，是内在的开启。然后你接下去就恶者虽然攻击非常的凶猛，很凶猛很危险，但是安息却更深更美。我们这一次经历到很多恶者的打岔攻击和搅扰，可是我们也学习，给我们有机会那个学习啊，这样的安息在主的里面。这一次的这个特会的能够这样办成功，这个经过了多少的征战，多少的搅扰，不仅是我们在达拉斯这一边的，你们从外地来的也有很多，也经历到很多的挫折，对不对？绝望。那有的人就是凭着信心，就是下了决心啊，要到达拉斯来，有的人就终于就来了，按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管仇敌怎么样的攻击搅扰，你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最大的保障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神的同在。哈门，哈利路亚。可是我们因为不够认识神同在的宝贵，所以平常我们不太重视，是不是？不够那样的宝贵，不够那样的追求，因此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福分。但是神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保罗告诉我们说，是眼睛没有看见的，耳朵没有听见的，人心还没有想到的，他为我们预备的呢，就是他自己那里，就是在他自己里面的那个丰富， 这是我们很难想到的。住在他神圣的同在里面的那个福气，然后那个第二节最后一行，却举越宁稳无所谓。你真的，你越住在神的里面啊，你不会怕，你不会忧虑。这里就是你非常的稳妥。圣经也说哈，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然后呢，就亲历他万全作为。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就能看到神的作为，各方面的作为。那个，也许你们都看到那个见证机哈，那个，后面有一本书，就是他们台湾弟兄姐妹带来的。啊，就是更深的进入神的同在与丰盛。这里面有30篇的见证。那其中有的人是去年啊5月到 Dallas 来参加我们这特会的。有的呢是在今年啊 ,1月底2月在台湾，在中立，在高雄那个特会一些见证。有很多见证，有一两百份，可是我们只选了那个其中的差不多30篇，还有好多，也许我们留在以后哈，神有带领的时候我们再出版，所以我们这个见证集啊，就是第一本，意思说我们还会再陆陆续续出版。那这些见证就是神的作为，这些见证宝贵的地方呢，是他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是最大的奇迹，疾病得到医治是奇迹，可是要知道最大的奇迹那是一个人生命的改变。疾病的得医治是一时的，当时他得了医治，生命的改变呢，那是他一生的。所以生命的改变呢，是神真的奇妙的作为。说当你们看这些见证的时候，我稍微翻了一下哈，哎呀，我觉得真的很宝贵。我看到的就是神的作为啊，在这一些生命中他奇妙的作为，一篇一篇很短很精啊，非常宝贵。哈利路亚。那每一节哈，我要解释的话就会花很多的时间，不过我就稍微这样点一点，你就知道。我们再来唱一遍，你唱的时候，你让圣灵来向你说话，你让圣灵带领你进入这个经历的里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哈，我们真的可以亲身经历他的作为，他的同在。好，我们再来从头绕尾再来唱一遍，唱完了我们看神怎么样的来带领。
在深深中 灿烂无比。哦，黑云能再次遮蔽，它荣光尽空万里。
这一部分要负一些责任，那就是说我们要宝贵，我们要留意，我们要培养神不是与我们同在，问题呢是我们没有与神同在，我们不会与神同在。主耶稣或者说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的目的，消极方面是要消除我们的罪孽，积极方面乃是把我们带到神的跟前，那个与他联合，不但是住在他的里面呢，而且渐渐的与他有更深的连结。因为如果罪没有除去，我们不能靠近神。圣经说，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为了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为了使我们成神，耶稣他不得不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那个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还不是消除我们的罪，那是初步的，那个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叫我们与他联合，住在他的里面，他也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神的荣美，耶稣基督的荣美，就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表现出来，能够活出来，这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他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就是当我们，当他的儿女，他所救赎回来的这些儿女啊，成圣了，被圣灵充满了，知道怎么样与神同在，也让圣灵在他们的生命中这样来掌权的时候，当然耶稣基督的荣美就活出来，那就是荣耀充满遍地的意思。所以跟我们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也需要负这个责任。因此，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特会的里面，这个内在生活的训练，我常常说，我们不是训练你，要为神做什么，我们来说训练你要让神来做。我们如果训练你要做什么的话，你做到后来会很疲倦的，很累的。可是如果你让神来做的话，你到后来，越来越轻松。很简单，因为不是你做了，是他做。或者说，你做的越来越少，他做的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训练是跟别的训练可能有不一样的。所以因此，你来到这里，无论是你一个礼拜也好，是两个礼拜也好，我希望你，能够把那个做的观念，把它调整一下， 不是不做，乃是神来做。怎么样来让神来做？我刚才提到这个见证机哈，我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让你去看神怎么做的。这些人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你看是神怎么做的。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知道吗？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不能改变，但是神能够改变，这是神的作为。因此在我们的作息表里面呢，我们特别的提到下面哈，那个注意事项，我们特别的提到就是说，请你尽量的保持和那个会场的宁静，甚至于呢可能的话就说话的时候声音不要太大，只要听得见就可以了，那以免影响哈神同在的那个神圣的气氛。那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就是要维持那个神同在的那个神圣的气氛，因为神的同在哈，太神圣了。有时候我们真的说话大声，或者说话语多一些，谈一些真的跟神没有关系的事情，好像神的同在就不见了。就是我们从那个神的同在里头这样就走出来了。所以我们注意事项第三点哈，就是在特会还有训练的期间哈，请尽量的操练每时每刻的与神同在。好在这个特会结束了以后呢，人人都能够丰丰富富的带着神的同在而回去，这样你到达拉斯来就不虚此行了。不是带回一些知识或者带回一些什么技巧，那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所以我就说我们也要留意，我们也要负一些责任，要与神合作。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我要提醒弟兄姐妹的，就是你来到这里你要注意神在你身上要做什么，要把你的注意力尽量的要放在神的身上。你要留心神向你说话，要留心神触摸你，要留心神要调整你，调整你的观念，调整你的生活的习惯。你要留心神要改变你，他要改变你的个性，要改变你的脾气。你要留心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因为这是你或者说神把你带到这个特会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他要在你身上做工。不是你来听什么人讲，你要留心神在你身上的作为，这样你回去的时候你是带着生命的见证，生命改变的见证而回去。我越过越觉得，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神改变，我们做什么都是在神的那个永远的计划里面，在神那个最终的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的建造的里面，我们没有份。你要知道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就是神最终的那个目的，他的计划完成的时候，是有一般人他们将来是与神是在一起的。那个城不是一个物质的城，不是一个地方，那是一般圣徒，一般被神改变成圣的圣徒。如果我们没有被神改变，我们在那个城里没有份。而且你聚会再多，特会参加再多，你这个人如果没有被神改变呢，没有价值。你要知道你还是没有得着什么。所以要留意，要留意你看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见证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虽然只有30篇左右的这些见证啊，30多个，你就看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改变。我们一定要被神改变。被神改变呢，就是啊， 被神来装饰成为基督的心腹。用什么来装饰呢？用基督的美德来装饰。我们被他改变，被他建造。那建造必须要有拆毁，如果不拆毁的话，神就不能建造。那神要在我们生命中拆毁的呢，是我们老旧的生命，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气，我们那个好像与人没有办法相处的那个地方，是需要拆毁。因为这个圣城是一个团体的人，他不是一个个人，是一个团体的人，是一群圣徒。启示录有提到这个数字，有14万4千，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确实的一个数字，但是它是有一定的数字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一群人的里面有份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被改变，要留意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他的作为就是要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美丽。现在好多人，尤其在美国，哎呀，做这种美容的手术啊，整容的手术啊，不但是脸变了，有时候连身材都去整容，可怕不可怕？而且很痛苦，花很多钱。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要求一个更美、更美观。但是神要的是内在的美，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个，可以说那个圣灵所做的那个整容的工作，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能够像他。哦，多么荣耀！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的作为那个目的的时候，你就哎呀，你绝对不会退后的。你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来被你改变，赞美主。我们还在唱一首诗歌，就是接下去106首。Oh Jesus。英文就反面就是英文哈，我们唱中文。神之神灵，求你应用四面散布，并非不知撒旦的诡计，究竟藏身于你中枢。神却神灵日日更深，住在他他来保守。神却神灵时刻同行，你的日头永不下落。神却神灵恩典常伴随，信靠之心增长充足，直到应许甚至悦我心，那是情长无穷喜乐。甚至生命日日更深，祝他爱中他来保守。哈喽，神君神
你相信并挚爱，能安息于感觉之上，安慰一直渴慈的心怀。只是你日日更深，住在他他来告诉神，只是你是个勇气，假如神只是你成为活水泉，永久恩宴传达故事，直到再来夸赞并奖赏，没事神只是你天日更深，只是你日日更深，住他爱中他来保守，神只是你是个同行，你的日都永不相同，
住在主里面，你的日头永远不会下落，意思说耶稣的光辉一直会从你的身上发射出来，你永远不会失败。你如果住在神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话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住在主里面，更深的住在主里面，那个第四节到后来呢，那你就会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因为神就是活水的泉源。你靠近，你更多跟泉源连在一起的时候啊，当然你很自然里面那个泉源呢，很自然就会流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那个活水，只是我们没有跟它接上，没有跟那个水源啊这样接上。我们要接上，然后那个水的供应永远不会断的，越来越丰富的。而且这个水告诉我们是生命的活水，是一个活水，它是不是死水，就是有生命的水。耶稣说哈，信我的人从他的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信啊，不是一般人所领会的那个信耶稣的那个信，或者说一般人领会的信耶稣啊，只是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不会下地狱，我就上天了，这是一般人所领会的那个信耶稣。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要知道你信的对不对，就看你里面的活水有多少。如果你的活水越多，你就信的就越对。哦，这个活水就是生命的供应，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就是我们行走的光，我们需要在神的光中来行走。然后你成为活水的泉源，你就能够涌出恩典了。你所说的哈，都是恩典的话，鼓励的话，把人带到神面前的话，好像耶稣在地上 他口里所出的都是恩言，只等到他来，那个时候我们要得到奖赏，我们要一生一世地要住在他的殿中。这就是大卫他所求的，他的诗篇27篇那里说，有一件事情我曾经求耶和华，如今我还要再追求，就是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来求问他。大卫之所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之所以能够写出那么多的诗篇，这个150篇的这个诗篇里面，绝大多数都是大卫所写的，还有列王记上、撒母耳记上、历代之所有记载大卫的地方。他所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他的秘诀就是住在他神圣的同在里头，就住在他的殿中。他得胜的秘诀也在那里。他不是没有失败过，他不是没有犯罪过。你要知道，我们都失败，我们都犯过罪，有可能我们还会犯罪。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的话，约翰告诉我们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你要知道，如果你软弱，你犯罪的时候，你就没有住在主里面。那这个住在主里面，是我们可以说一生啊，要在这里要学习的。这就是哈，我们一再所说的那个内在生活，那个内在生活。也许我们花一点时间哈，再来看一看那个内在生活，那个情可以了。我们来花一点时间看一看哈，我们平常所说的内在生活，到底什么是内在生活？有一个老牧师讲过，说在欧洲也有很多人讲内在生活。我想我们都知道哈，讲内在生活的人，有各地都有，在美国当然也有。什么是内在生活？我必须要问说，那我们来到这个聚会啊，这个聚会的命名是内在生活训练的聚会。什么是内在生活的训练？简单的说来哈，是内在的，我们所注意的是内在的。比如你跟神的关系是内在的，神在你的里面是内在的，圣灵充满你是内在的，圣灵的能力是内在的，你的改变是内在的，你的圣洁是内在的，你对耶稣基督的爱是内在的，你的谦卑和温柔是内在的。我们先解释前面两个字，因为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的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那我们借用这句话来说哈，外面做基督徒的不是真基督徒，那是外表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内在的里面做基督徒的才是真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内在的，没有内在的实际的话，那么我们恐怕还不是真的基督徒。当你慢慢的明白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意义，到底我们讲的内在生活是什么的时候的话，你不能不说哦，我们必须要有内在生活，我们必须要有这内在的，要不然我们所做的哈都是外表的，会不会变成都是虚有其表？这是我觉得我们当然不仅是我们这次来聚会的哈，教牧同工还有 一些宣教的同工弟兄和姐妹需要面对的问题，我觉得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啊，这是众教会啊所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时间呢越来越短促了，紧迫了，时间不多了。好像保罗说的哈，啊，黑夜已深了，白昼将近。当然他是指说这个世界的黑暗罪恶快过去了，耶稣基督快要再来，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不能够，不管是对我们个人也好，是对我们所服侍教会团体也好，我们都有一个责任要提醒，要提醒你们。也许这两天有注意到这个在英国在苏格兰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在伦敦呢有两部汽车的炸弹，放很多的汽油炸药，被发现的早啊，听说第一辆车子就差几分钟，因为已经开始冒烟了，它这种设计是可以遥控的，也许就用这个手机电话就可以把它爆发的，那么就被英国的警方就发现了，快就拆除掉了。那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在苏格兰的那个 Glasgow 国际机场，就是有一辆车子上面装满了汽油，就是要开到一个大厦里面冲进去，也是被拦住，但是还是闯进去烧起来这样。但没有什么人死亡。还有很奇怪的就是现在的气候，现在这个地球的这个暖化已经影响了很多的气候的转变。你注意在美国呢，就是这两三年来对这个水灾啊、风灾、火灾啊特别的敏感，而且特别多啊。这个尤其这两个礼拜如果你注意这个新闻的话，在美国呢，就是美国的中部地区都是下大雨，就是我们德州Dallas 以北的地区，像 Kansas 地方，这个 Missouri 还有再上去，就是这两个礼拜不断的下雨，下大雨，那个雨量的记录都是有的是真的是破纪录的，有的是多年来五六十年来没有这样的淹水，当然也有人的死亡。那还有就是火灾，美国的这个像西部还有南部，因为天气干燥的 那一带呢就有火，水灾、火灾这些火灾烧起来都是几十万的英亩的地，去年一年发生了火灾就有93000起之多。这些天然的事情我们不能忽略的，这些圣经就说了，就是有一些兆头，有一些迹象那么另外呢，就是犯罪的事情会越来越多。那现在你知道这个电脑网络虽然是出来以后是很好，可是可是也是增加了很多犯罪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在网络上可以说什么都有，无奇不有，各种淫秽的图片，而且很多人就好像上瘾了一样，像吸毒上瘾一样，看这些淫秽的东西。你要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乱。现在在美国你常常会听到一个青年女子失踪了，然后过几天呢她的尸体找到了。就是上一个礼拜吧，在这个 Ohio 那个地方有一个已经怀孕九个月了，还有两个礼拜就要生产了，那个女的就被她的男朋友，她跟她的男朋友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了， 现在就是第二个孩子就被他的男朋友给杀死。后来哦，他们出动了一两千人去找这个找这个怀孕的这个女后来找到了尸体，那么就警方就把他的男朋友抓起来，现在关在里面还没有起诉。就是说现在那个人心啊，就是越来越恶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哈，耶稣说的嘛，说我来的时候那个兆头，其中那些兆头之一呢，就是犯罪的事件越来越多，人心啊越来越没有爱心，越来越冷淡，越来越残酷。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相信圣经所说的。那如果我们要是跟神真的关系够密切的话，常常住在他们里面的话，我们灵里面也会有这种感受，就觉得哎呀，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灵里面呢都会有这种感受。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呢不能不注意神在我们身上的他的工作，他的计划，他的心意，我们都需要明白。若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就是做一个糊涂人。他说不要做糊涂人，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说哈，不要做糊涂人呢，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而且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告诉那些为主做工的，奉主的名传道的，行异能的，赶鬼的，耶稣也这样的警戒，也是警惕我们，所以要我们要行在他的旨意中。有一些人他们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这些人我相信可能是他们做自己的工，是为自己的名利来做工。那耶稣说我不承认，他说将来有好多人会到我这里来，对我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赶鬼啊，行很多的异能。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出去。你要知道，今天所有传道的或者医病赶鬼的，有一天主说哈，他说有许多人呢是主耶稣所不承认的。那个不承认的原因在的就是没有在主的旨意当中，他是做自己的工，不是做神的工。而我们这个训练呢，实在不是我们训练，是圣灵在这里训练我们。圣灵不过透过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来做这些训练的工作，而他训练我们呢，就是啊，不要做自己的工，要做神的工。不是我们来做，乃是他来做，是圣灵来做。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那里说，不是依靠势力啊，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者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做神的工或者做自己的工？那就是问说，你是不是依靠圣灵，还是说你依靠你天然的才干能力或者物力财力。那个有一次哈，格里汉的女儿 Billy Graham 的那个大女儿，她是一个很有名的，在美国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经教师，她的名字叫 Ann Lutz。 她有一次在一个牧师的集会上面呢，她这样问说哈，她说今天啊，我们好像那个科技那么发达，我们什么设备都有啊，我们的房子，我们用的财力物力好像什么都有啊。他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所传的信息当中啊，却是把耶稣基督漏掉了。他提出这个问题了，有没有可能我们失去那个中心了？什么是福音啊？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还有他所做的，他说为我们做，这是福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传什么？是传耶稣基督跟他所做的呢，他的作为呢，还是说你信了耶稣你就会上天堂， 或者有的人说你如果是多奉献钱的话呢，那神就会加倍的祝福给你，神就会让你可以住大房子，买新车，更好的车。那今天我们要问说，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们在这传的是不是耶稣基督？好像保罗他所说的哈，我们就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保罗的教导里面，在他的书信里面呢，哈，我们没有看到有一个地方说哈，你要努力的要使你的教会要增长，人数越多越好。我们读不到这样的话。可是你今天有多少教会哈，在那里真的是为人数增长而努力？当然神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可是神的心意，不是单单人数多了，他所说的得救啊，乃是人被他改变，不但从罪恶里头这样救出来，而是被他改变，而且有一天那个跟他合影，神人呢、合影。哦，今天那个时代，这个时代，真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看到的这些各地的这些恐怖的分子哈，像伊拉克的战争，像阿富汗的战争，像中东的混乱的局面，还有恐怖事件哈，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今天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的。那天我们从台湾来的第一批哈，是南部来的弟兄和姐妹有三十几位，到了那个达拉斯机场以后呢，就被好像被困在里面呢，出不来，安全人员不让他们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人呢闯进去，听说还打破了玻璃呢，闯到里面去，说他们要找这个人，要去抓这个人，因此所有的旅客哈都不能动，不许动。所以他们虽然到了以后，在机场呢也等了一个多小时这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事情，出状况。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特会哈，这个在这个特会之前哈，我们曾经从四月、五月、六月，每个月头一个礼拜啊，我们就一个礼拜的禁食祷告，就是很多事情需要祷告，弟兄姐妹，我昨天我说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达拉斯啊，都不简单。都不简单，都是神的作为，都是他奇妙的作为，能够安全的到达这里。那个，我们当然我们的祷告不仅是为我们达拉斯这边，或者为各地来的弟兄和姐妹，好像这个特会啊，是为啊你们外地来的弟兄姐妹办的。当然要来的话，这个安全的问题、经费的问题、买机票的问题、签证的问题，还有请假的问题，多么不容易，多么不容易。所以我深深相信啊，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你能够坐在这里哈，就是神奇妙的作为，是他亲自带领你们来的。阿们，哈利路亚！真的，我们要鼓掌，把荣耀归给神。鼓掌，就是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荣耀归给主。我刚才还没有提到，就是有很多的牧者，你知道牧会都是很忙的，很多的牧者能够来都不容易，哦，不容易，把教会的事情这样放开走开，不要说是两个礼拜了，走开一个礼拜也不容易，但是很多人都来。哈利路亚，好不好？请牧者站起来，我们一起特别要欢迎你们呀， 请牧者，请你们在座的站起来，欢迎他们，鼓掌热烈，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想晚上的时候我有感动，我觉得为各教会的牧者来祷告，为他们的教会祷告，为他们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为他们教会前面的道路来祷告。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怎么样能够来满足神的心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而且今年来的有好几位宣教士在我们当中的，好不好，也请你们站起来看看有多少位宣教士，香港来的，中台湾来的，大陆来的，感谢主，哈利路亚。学员传道会也是宣教士啊，是吗？感谢主，真的时候不多了。我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和姐妹，要好好的善用这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的时间，不要想到说你来要做什么，你要想到说神你在我身上要做什么，要留心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因为这个是你可以带回去的，是一生的赞美主。那我们在这个会场找会场的事上，我们也可以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的弟兄团契的弟兄姐妹也祷告也在注意这样。那最后呢，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找到了这个地方呢，我们相信是主带领的天下呢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那么这里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它的价钱在30几间我们问过的旅馆当中是最便宜的一间。第二，它房间的住的这个条件呢很好，很舒服，很方便。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尤其中国的弟兄姐妹东方来的很方便，因为很少旅馆呢它有那么大的冰箱，因为这个冰箱是一个所谓 full size 它是一个家庭用的那个冰箱，那么还有微波炉，我想这个很多方便。那另外呢，我们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旅馆的这个总经理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呢是一个新上任的总经理，第四天上任，所以他很想做我们的生意。那因此他就给我们呢有一个特别的价钱，最低最低的40块钱。本来这个他那个时候是他们在减价的时候，那是好像49块的价，平常的价格是69块。那他给我减低到40块这样。而且他还供应早餐那虽然很简单，可是他至少供应一餐早餐。那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上个礼拜我听说呢，说这个总经理辞职了，不在了。我也很惊讶所以后来我想说他的任务完成了就走了。他那个时候还跟我们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希望以后我们那个长期合作这样子。那我来的时候我看这个会场呢，当然我是觉得小了一点可是我们也不知道神到底带领有多少人来。我心目中呢就是预计大概120位到150位。所以我看他那个后面的墙上贴的那个容量，这个会场的容量呢是154位。那我想大概够了。 那后来我也感觉到说神哈没有给我们预备一个很大的一个会场哈，我想这样的话哈也是可以让我们呢可以 close 一点，可以亲切一点啊，不要好像分散的很远，住的坐的远远的，就大家在这里吃饭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可以更亲切一点，是不是？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跟神的更亲切，可是我们跟弟兄姊妹也要亲切，彼此要熟悉，所以我鼓励你们就是利用啊这个有限的空间，让我们很容易就碰到面，很容易就坐在一起吃饭，好好的来利用这个机会啊，要彼此分享，彼此分享你的心得，不管你啊在昨天一次聚会里得到什么，你就可以分享，跟弟兄姐妹分享。你这种分享啊就是啊生命的供应，生命的交流。你这种的互动啊就是生命的交流。所谓生命的交流，你这样分享出去呢，别人就得到供应。然后他在回应的时候你也得到供应。所以要让齁、哦、那个活水啊这一段时间齁、啊、那个活水在我们当中齁、啊、尽量的要涌流出来。Let the river flow, 让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水要流出来。啊你不要一个人躲在一边啊那么疏离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你有的是时间可以自己单独亲近神的，可是你至少吃饭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啊，那个尽量的跟弟兄姊妹有些接触啊，彼此这样认识，交换交换名片，交换 email 地址，要不要保持联系，尤其我们要走这条、哦、内在生活的路啊，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联系的话，你会觉得很孤单的，到后来你会觉得很孤单，那孤单的时候当然就很容易很容易放弃，很容易灰心，好像那个炭火如果在一起烧的话就烧得很旺，对不对？如果一两块炭把它放在一边那不容易烧，所以要联系。那我很感谢主，去年，那个来参加拿勒斯特会的像马来西亚的他们几位，我们以后会听到他们的见证，他们回去以后呢就带领他们的教会带领小组就这样一起这样来追求，那有很好的见证，我让他们来说这样。那台湾呢也是这样，他们回去以后现在听说在台南，南部他们有一个来自各教会的每一个礼拜一的一个祷告会，现在这个人数，现在慢渐渐的越来越多，差不多有二三十位了，本来的少数啊几位开始的，那这次来的，很多都是这个祷告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联络，否则就会觉得很孤单很不容易走，其实这条路，我告诉你越走越荣耀，但是如果你要是喜欢热闹呵呵喜欢人多，那当然你就觉得这条路很孤单，但是呢虽然外面有时候你会觉得孤单，里面，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满足，因为你有主的同在，你常常享受到主的那个甘甜，感谢主。所以充分的利用这一个礼拜，有的人在这里，有的牧者只能待一个礼拜，绝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待两个礼拜，你要充分利用你在这里的时间，真的尽量的要吸收神的丰富，吸取神的同在，这样你回去以后呢你就真的不但自己丰富，而且你能够，分给别人。那去年，我们从台湾来的，我应该说弟兄姐妹大概有今年的一半吧，就说今年的人数增加了一倍这样。那么也许我，稍微多讲一点，这个特会，怎么会来的，最早是前年年底我们 去香港去台湾，那我们就我应该怎么说哈？因为有一些他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哈，就是有一些奉献经费的弟兄和姐妹，特别我要提的哈，这一两位他们奉献的数字都是蛮大的，因为他们确实对宗教会有负担，其中啊有一位啊，他就是有负担要帮助从台湾从马来西亚香港来的牧师跟传道人，他们愿意齁在他们的旅费上能够有奉献。那么先他有这样一个可以说有这样一个心愿，然后我们就想到说噢、是不是要我们呢要在达拉斯办这个特会。所以去年来的牧师跟传道大约有15位吧 ,15 位 ,16 位啊。那所以这个奉献的啊这个姐妹呢，她就愿意补助他们的路费，补助 80%。那么我们在这边呢也有人奉献，在美国方面也有人奉献呢，就是说我们的接待啊，住啊吃啊很多交通等等。那再加上哈、我们团契的弟兄和姐妹，他们真的愿意服侍，他们愿意把耶稣的这个爱这个生命啊这样服侍出来。所以我们的团契虽然哈、人不多，只有20-30位啊，但是啊每一位啊都可以说尽了他们所能的。有的妈妈也带了两个孩子，他们就到我们的办公室就来帮忙啊，就是准备你知道这个报名啊，很多的安排住啊吃啊这样。那可以说我们这个团契齁，我真的很感谢主，他使这个团契那么同心那么乐意。更奇妙的就是他带了那个 Marsha 姐妹跟他的先生 Brother Jim， 他们是住在 Ohio 的，把他们带来这样乐意齁，真的全心全意的这样投入，就是好像跟我们一个整体一样的，没有一点什么什么语言上文化上造成什么问题，这些都没有。而且他们真的是尽心竭力的把他们所有的都投入了这样。他们你知道吗，像昨天晚上玛莎姐妹2:30才睡觉，前天我们也是这样，好了2点大家就这几天晚上啊，有人到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招呼怎么样分配房间，都是他事先在那里安排。那还有他的先生 Brother Jim 啊，他是我们这个行政总管，很多事情他在策划。那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他们不同的责任，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啊，真的是。那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那么多的同工，那么弟兄姐妹，还预备奉献的人，所以我们才能够就是说今天才能有这样一个聚会。那你们来的人，我相信啊每个人都有见证，你们来怎么来的，怎么不容易。我想有的人全家来，哎呀有一个姐妹她真的带了2个孩子，新台币花了10几万，你们带孩子的人啊都就来参加这个聚会。那个因为今年的来的牧师跟传道啊增加了一倍，所以呢我们这个奉献补助的姐妹呢，她当然她也多一点奉献，可是啊分配因为人数太多哈，我们分配的还是今年的哈只能够分配到一半的数字，所以今年的牧师传道旅费的补助哈只能够有一半，因为人比较多。可是我们相信啊神他总是会预备的，好像有一位姐妹她不可能，她根本她们不可能来，没有钱，但是她就是这样祷告神，她写 email 给我，就说她就像那个迦南夫人一样的跟主要要，就是 狗也吃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主啊，你有碎渣给我，我要要他，他就有这个信心。然后主就给他预备了路费，他就来了。所以我们也觉得很惊讶。我收到他的 email 之后呢，我们也因为他也不是牧师传道啊，好像那补助的也很有限，所以我就是请我们团契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就求神为他开路。感谢主，神听了祷告，也听了他自己的祷告，那让他终于来到这里。我相信会有见证，我们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那现在就是怎么样看圣灵带领我们呢，把我们应该教导的时间还是教导，然后见证的时间还是有见证，怎么样能够配合的好。我们相信啊，圣灵会给我们有美好的带领。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要跟随圣灵。那我说这些好像都是一些事情一些琐碎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我讲的都是神的作为。也可以说今天呢，你坐在这里，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特会，这是神的作为。在这个见证集，这个内在生活训练见证集头一篇呢，就是曾经登在一个甘泉杂志上面的关于去年特会的报道。所以如果你头一篇你看的话，你就大概你有一个概念，就是神去年在那个特会里做了什么工作。然后你今年你来了，你自己来，你可以这样要观看神的作为，要留心神的作为，尤其是在你自己身上的神的作为。当然基本上都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会越来越好，使我们的问题都能够一一的得到解决。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啊！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来，他是带着这样一个信心来的，就是说神这次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做大事情啊！你要有这样的信心，神一定会在你的生命中来做大事情。哈利路亚！我就是那天昨天我们介绍团契的同工的时候我有这样提到一些，我就说。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做的，真的我没有做什么，我就是在那祷告相信，我是观看神的作为，果然神就成就大事情，感谢主，哈利路亚。那我们最后呢，我们这个坐席表上是说九点半到十一点呢是教导的时间，因为我们这个会议厅那个空间很有限，所以我们不能摆桌子。像去年我们是借了一个教堂，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礼拜堂那么那个礼拜堂可以容纳五六百人，所以空间很大，有一些桌子，弟兄姊妹呢写笔记的时候很方便。今年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这样排。但是你觉得要记下一些，有时候不一定要记很多有时候就是几句话刚好打动你的心，那个很可能就是圣灵要你听的，也是圣灵向你说的话，那你不妨可以把它记下来。那么后面呢，我们总是留一点时间，比如说11点到12点呢，这个时间呢我们就用来就是追求跟等候。那么在追求的里面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有一些讨论就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我们照着圣灵带领看看怎么样能够答复，能够回答。然后呢我们也许有安静有等候，那你安静的时候呢，你可以自由坐在那里也好，你跪在你的座位上也好，只要你跟神有很好的交通你都不要太注意你的姿态是坐是跪还是怎么样，要紧的就是你的里面要跟神要有美好的交通。 那么晚上也是这样，晚上我们的信息之后呢，我们也会有一段时间在那里追求还有等候。晚上十点半以后呢，就希望你尽可能的，如果能够睡眠的话，能够入睡最好，就那时候入睡这样。我们从今天开始呢，大会呢就会供应两餐，就是午餐跟晚餐，再加上旅馆所供应的早餐。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起先有些地方准备早到嘛，所以有时候在供应食物上面呢，但是感谢主他也是在 也有预备但是有不周全的不周到的呢，也请你们稍微要包含。昨天是前天，我觉得很奇妙我们团队同工一个姐妹，她有感动她要做一些意大利粉这样，可是她不知道做给谁吃，那结果晚上到的人都好几位都吃了是吧，要不然的话就饿了肚子。所以我们可能有不周到的地方要请你们这样包含一件。最后这个内在生活，我希望你上午来的时候呢，都能够把这个内在生活这本书带来。这个内在生活有时候我们会refer， 我们会这样提到这个书里面哪一段，我们会看一看，所以你带来的话呢就比较方便一点。我们再用几句话来结束对这个内在生活的那个认识，内在生活的那个定义我们想把它弄得很清楚这个我们就翻到这个第十一页，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是我很多年来所体验所摸索出来的譬如内在生活的定义。简单的说来内在生活就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个是可以说最简单的一种说法，也是最中肯的一种说法。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呢？要注意不是单单你每天早上有一点时间安静亲近主，这就是过内在生活，那个不够，那个是其中的就是太小的一部分。内在生活就是耶稣基督活在你的里面，从你的身上活出来，这是内在生活。内在生活真的是从里面出来的。我知道我们就是有很多基督徒比较注重外在的，就是外面我做了多少。有的基督徒呢，他不但外面做了多，而且他也希望得到人的认可，得到人的称赞。那当他得不到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哎呀，你看我做那么多好像都没有人来谢谢我他就甚至感觉到有点灰心这是外在的，是外在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内在，什么是内在的呢？就是基督在我的里面，主感动我，他给我有这个负担，他要我去做这个工作，我就这样去做。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基督就从你的身上就活出来。那你也知道你做是为主做，不是为人做。人有没有称赞你，你不在乎，因为你是为主做的，因为你知道主在你的心里面他知道你做了多少，他会报偿你的。像主耶稣他说人为我的名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一个喝的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换句话说，你为耶稣所做的工作他不会不赏赐你的，他说不能不得赏赐，意思说一定会得到赏赐。可是他赏赐我们的方式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得到的， 他用不同的方式来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啊，如果你要想得到人的回报、人的称赞的话呢，那你就得不到主耶稣的赏赐。你要知道，主耶稣的赏赐是跟人的称赞和回报是大大不一样的。耶稣的赏赐，哦，有时候你是想不到。那人的回报呢，最多跟你说，哦，谢谢你哦，哎呀，你这是帮我忙啊。好了，一句话就这样。可能你一时听得很舒服啊， That's all。可是耶稣的赏赐啊，真是你无法估计的。他的同在，他的喜乐，他给你的平安，还有他给你外面的祝福，甚至于你身体上的医治，很多的好处。所以他赏赐给我们，就是把他的好处给我们，把他的祝福给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估计的，有外在的祝福，有内在的祝福。他的赏赐有外面的，有内在的。所以我们要过内在的生活，不要在外表啊，不要在外表。我们当然不是做给人看，我们乃是做给主看。那内在生活就是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第二句很重要的是，并且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刚才我说了，怎么样活出来呢？就是当你去顺服的时候，当耶稣在你心里面给你有一个感动，你这样去顺服的时候，你就活出来。你活出来的时候，人未必知道这是耶稣，但是啊，主耶稣知道。那你如果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你也知道啊。也许主当时啊，或者立刻给你的赏赐，就是你觉得很快乐，你觉得哎呀很舒服，你这样去顺服去做的时候，哎，真的有平安有喜乐，这是当时的一种赏赐。当然主的赏赐还有别的方面的。那么第三句话呢，就是亦称基督生命的流露。基督活出来就是他生命的流露。内在生活的实质与内容，就是内在生活的实质与内容就是什么呢？就这一位死而复活升天的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改变和掌管我们的生命，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与行为上显出他的美德来。或许呢，更简要的说法就是，内在生活就是基督的内住、管理和活出，只是把它用很简单的话这样来把它说出这个内在生活的那个定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想一想看，我们是在过内在生活吗？我们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基督徒吗？我们有没有缺少内在生活？我们是不是需要注重内在生活，来追求内在生活，就来看呢，基督有没有在你里面活出来。基督在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时候，要知道哈，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形，极其自然的。就好像比如你去爱一个人啊，你爱你所爱的人，父母爱儿女，这是极其自然的一件事。你要为你所爱的孩子，或者你所爱的丈夫或者妻子，要去做什么事，这是极其自然的一件事。那同样的，我们过这个内在生活，我们的爱主也应该是很自然的。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就像耶稣基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神从他的身上活出来一样的，极其的自然。他可以跟有地位的人，他也可以跟穷人，他可以跟罪人在一起，他可以跟圣徒在一起，很自然的。但是呢， 他却是不沾染他们的罪恶。圣经说哈，他在凡事上，虽然在凡事上受过试探，却是没有犯罪。他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却是跟不同的人都能够相处。基督从我们的身上活出来，既然是很自然的，极其自然的，就不应该让人感觉到我们是个怪人。不应该让我们感觉到怪怪的。极其自然，做什么爱什么，极其自然。我们来到教会中是怎么样，我们在家里面也是怎么样。多半我看到弟兄姐妹什么在特会在退休会啊，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哇，笑嘻嘻的，很可爱，这样多半是这样。那当然有时候我就问说哈，你在家里也是这样吗？应该是这样，极其自然，这就是内在生活。那么还有比如圣经说哈，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过平常人的生活，知道吗？生儿养女，夫妻还是要彼此相爱，夫妻还是要同房，如果不同房怎么生儿养女呢？这个生儿养女啊，在神看来是他的心意啊，因为神他当时造人的时候啊，造男造女，他要地上啊，要人啊，遍满全地。但是在夫妻的关系之外，再有这种性的行为，这是罪恶，知道吗？在夫妻之间，夫妻之内，婚姻之内的这个性的关系是神所定的，是人人都当尊重，是神圣的。就是我们的观念呢，就是要像圣经的观念一样，这也是很平常的，是不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你还是要做太太啊，做先生啊，还是要做爸爸妈妈，还是要带孩子啊，一点都没有冲突，应该极其自然。我们过内在生活也是要极其自然，要注意基督有没有活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有没有活在我们的里面。现在啊，就是很多人也许注重，就是我们的教会有500人，我们教会增长1000人，这样，这当然人越多越好嘛，哈。可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不能不问的，不能不问的，就是啊，基督活在你的里面吗？这500人，这1000人呢，有多少人呢，是基督活在他们里面的？有多少人呢，是里面做基督徒的，是真的基督徒的？我们不能不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真理，知道是这样的重要，所以以后我们对教会的那个看法，对教会的那个衡量啊，不要单单以人数来衡量，不要想说这个教会他人多就是一定是兴旺的，一定是成功的，不一定。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个内在的，这个教会外表人数那么多，内在怎么样？内在生活如何？基督有没有活在他们的里面？基督有没有从他们身上活出来？一定要问，在家里面怎么样？是不是也是基督在他们家里面这样做主掌权活出来？这个 基督的火种，这个基督的火种在神看来啊，是比我们经历一些神迹奇事还要重要。有时候我们很喜欢讲一些神迹奇事，当然要述说这神的作为，我们不能不说这样啊，怎么样一种病啊得了医治了，我们要说，我也常常说，我的师母30年前呢，在医院里头昏迷不醒两个礼拜，那个时候医生都放弃了，怎么样我们祷告神叫他醒过来，我当时求神呢延长他的寿命15年啊，是我是原力的，在圣经上有个西西家王，所以说你要准备，你要去，要去了。后来他在神面前祷告啊，神垂听他的祷告，然后延长他的寿命15年。我呢也是求神延长师母的寿命15年。不但我有这个力可圆呢、啊、而且我的理由很充足。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老妖啊只有一岁啊，我在想起码他要满16岁啊。你要在美国有的地方你满16岁你就可以自己开车了，就可以神听祷告。他不但延长他15年，现在已经超过加倍的年份给他。如果神没有给他那么多的年日的话，他不可能这些年他跟着我到各地跑啊，这样。因为神知道我需要他跟着我在各地这样去跑。那他跟我出去做什么呢？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他上了飞机就睡觉。有一天我跟他开玩笑，我问他说，你坐那么多飞机啊，你喜欢吗？他无所谓，他上飞机就睡觉。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啊，我在聚会的时候讲到的时候，他坐在后面呢，他祷告。他为我祷告，这两件事都很重要啊！你上飞机要能睡觉、啊，你就不会疲倦了、啊。那他就是这样为我祷告，因为神知道哈、啊，我需要他，所以他就延长他的寿命。哎，中国人按中国人的虚岁的话，他今年已经79了，马上转眼就80了，可是他还活着，感谢主啊！活着就是一个神迹。我们当然喜欢讲这些神迹奇事，对不对？要述说，因为这是神的作为哈。可是更重要的乃是耶稣基督从他身上，从我身上能够活出来，这个是更重要的，更宝贵的，让我们不断的被他改变。我们两个人一直被他改变，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俩个性完全不一样。他是啊，是慢到极点，我呢是快得不得了，我喜欢做事情很快很有效率，是。但是就是把我们这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一起，就改变了，就改变了。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学，我要学忍耐，有时候我还会催他，可是我还是学忍耐。他也要稍微快一点。哦，神要改变我们，被神改变是一件荣耀的事。就像圣经所说的，保罗说荣上加荣，荣上加荣，最好的翻译就是越来越荣耀，他就是主的灵。中文的圣经说如同从主的灵，就圣灵所变的改变，英文的翻译就是圣灵所做的改变的工作，他就是要改变我。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下面我们还有点时间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些安静啊，有一些安静呢，让神的话能够更深进到我们里面，让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呢，能够做更深的工作。真的，他有工作的在我们身上要做。感谢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这样的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对你的认识真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简单，好让你真的更多的活在我们里面，并且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来，而且很自然的能够活出来。主啊，按照你最高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做你所要做的工作。你既然把我们这些可爱的弟兄姐妹，也是深深爱你的弟兄姐妹，从各地带来，主啊，但愿你就随着你自己的意思，在我们的里面做你所要做的，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多的像你。真的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我们里面的主更多了，我们更多像你了，像你那样的谦卑，像你那样的温柔，像你那样的圣洁。主啊，真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是的，帮助我们更深的与你连结，帮助我们更深的那个进入你的同在，也会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里面的那个一切的丰盛。哦，谢谢你给我们预备这个地方，谢谢你给我们预备的这个环境，谢谢你感动了这些奉献的弟兄和姐妹。主啊，使得我们能够举办这样的训练和特会，这些主都是你的作为。按照我们自己，真的我们是一无所能，我们实在不可能，主啊，不可能，不可能做那么多的事情。谢谢主兴起了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也兴起了在各个教会里面有配合的弟兄和姐妹，也谢谢你带领着啊，有不同教会的牧者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当他们哦，主啊，出门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群羊的大牧人，为他们照顾他们的羊群，是你托付给他们的羊群。主啊，哦，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还有什么不愿意为你的羊所做的呢？所以你要特别保守这些牧者，你所托给他们的羊，让他们真是人在这里没有一些后顾之忧。主啊，因为你照顾的会更好。主啊，哈利路亚。哦，谢谢主，我们真的把这两个礼拜的时间恭恭敬敬的再次的奉献在你的手中，按照你所定的计划，每天都来做你所要做的。主啊，将你的同在真的一天比一天更丰盛，将你那个恩膏，主耶稣，我们所需要的每一位牧者同工宣教的同工弟兄姐妹所需要的那个服侍的恩膏，内住的恩膏，哦，主啊，都要赏赐给每一位。因为你说你赐圣灵是无限量的，我们真的向你大大的张口，向你要浇灌下来，将圣灵浇灌下来，将恩膏大量的这样高抹高抹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姐妹。哦，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真的把这两个礼拜每天都要这样来交托仰望，求主你亲自来带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那你们如果有感动的时候，觉得要开口祷告，要感谢，要赞美，我鼓励你们也可以自由，也自由，尽量的让那个活水要流出来。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唱完了，如果没有什么，那我们就在 就安静了、哦，赞美你，哈利路亚。八十九首诗歌，八十九首。稍微活动一下，最后一节我们就坐下来唱。哦，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这是我所求，是我所苦，我欢喜丢弃一切的富足，盼望能和你心相合乎。哦，我要向你，哦，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这里模样，这里的甘甜，这里的真切，爱我的中心和你心相。哦，我要向。那样的温馨，宽恕又怜悯，仁爱良善，帮助孤单的面临危险的寻找不被啊，不是为难，啊，我要向你。哦，我要向你可爱的救主，向你模样，向你的甘甜，向你的真切，向我的忠心和你心上。哦，我要向你那样的人接受我的孤单，你可救别人的失望。哦，我要向你，哦，我要向你，可爱的主。人民的真心，在我的中心，可你心上。哦，我要向你心的接触，我愿出代价，跟随你心。让我的所是完全献给你，不自禁给。哦，我要向你，哦，我要向你，第四节我们再来看一看，我觉得神要我们稍微停留一下。而我要向你，我今破解的酒，我愿出代价跟随你。 我知道这一次来的弟兄和姐妹都是出代价的，有的人出了很大的代价，甚至别人也在问他说，你值得吗？你跑到达拉斯那么远值得吗？他第二句他说，将我的琐事和我的所有完全都献给你，不在意，不自经营。那我们这样唱的时候，我们要留心，我们是否真的这样，我们是否真的对主说，主你来，我不在自己经营，你来管理我的所有，我的琐事你来管理。 Oh Lord Jesus Hallelujah Hallelujah。 他正在改变我们，当我们这样呼吁的时候，他就来，他就做，他要做的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哦，哈利路亚！相信他正在改变我们，他更多的改变我们。哦，哈利路亚！他要更深的把我们带到他的里面，带到他的同在的里面。很多上的工作是因着我们的信心而做成的，我们要相信他，就在这时候，在每一个人身上他都在做。Oh Jesus
Yes
赞美主。Oh, Hallelujah. 清心吐意。Hallelujah. 一点都不要压制，不要约束。因为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个释放的工作、医治的工作、改变的工作，或者高抹，或者叫我们重新得力，或者叫我们更新，他是照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在做，我们要相信。哦，赞美主。耶稣来到地上，曾用喜乐的油膏他，胜过高同伴、中同伴。今天我们作为耶稣的身体，我们也有份于这个喜乐里有的恩膏，我们是他的身体，知道吗？是他身体上的肢体，同样的被这个喜乐里有来膏抹。你要相信，要接受，这就是神赐能力给我们的一种方法。有时候是安静的，有时候是在喜乐中得能力，有时候喜乐是一种医治，叫我们的内在的身体上的那些疾病都可以得到医治。有时候这个喜乐临到我们，就是神的力量临到我们，会冲去我们的软弱。我们都有软弱，可是神用他的力量，喜乐的方式来，要来刚强我们。赞美主。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相信，要相信，要相信。耶稣常常说，女儿，照你的信心成就了吧。要相信，哈利路亚。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哦，主的同在那么荣耀，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要结束这个聚会。圣灵他不要我们结束。Oh Jesus, we love you. 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Jesus. 可是他们好像在等着我们要开饭，我们要排桌子。我想，哈利路亚，可能我们这样的喜乐啊，也不饿了，肚子不想吃饭。赞美主。可是这首诗歌我觉得不能不唱，就是啊，对，有他同在就是天堂，这诗歌就是108首，我们只要唱个三节，然后我们就做结束的祷告。那请记得哈，我们是12点半用饭。下午的聚会呢是3点钟开始，3点钟到4点钟，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小时的等候，一个小时的追求啊。那下午呢我们基本上哈，我们有两位姐妹，一位就是玛莎姐妹，另外一位就是台南新生命教会的赖淑芳牧师啊，另外也会有几位做见证啊。那基本上下午我们的教导都是比较偏重在安静等候神啊，要追求谦卑啊，谦卑是内在生活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功课。如果我们要让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能不学习像这位谦卑的主活在我们的里面，怎么样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所以下午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请你预备好。那这头一个礼拜的下午哈，那也许赖淑芳牧师他比较多一点时间，因为玛莎姐妹有很多关于住宿的事情啊，一直都在处理。下个礼拜呢，他会来教导关于内在生活还有谦卑啊。玛莎姐妹她的背景很好，就是过去她曾经在罗宾森师母时代那个信心家庭的第二代，第二代的人，跟他们有一些学习，所以我们相信哈，神会透过他会给我们有不少的帮助，这样。戴淑芳牧师呢，他这几年他常常跟我保持联系，所以他在特别在安静等候神这方面，他下了很多功夫，还有在神的话语上，他常常从神的话语会领受一些信息。我相信神也会借着他会帮助我们。那么晚上呢，就是七点半呢，我们就有特会，有敬拜，有信息，然后还有追求主。在这次哈，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当然很多祷告的思想，可是最主要的，我一再跟团契的弟兄姐妹强调，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祷告就是求神的同在和他的荣耀充满每一个聚会。我好像今天上午看到神是在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还要预备这个聚会会越来越荣耀。今天不过是第一次，更好的还在后头，我们要有这个信心，赞美主。